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以色列被爆通过中共锁定并精准击毙哈梅内伊，两会逾百人缺席，知情人爆超500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捉，马斯克突爆美国未来计划，普京急与中东战事切割，反制伊朗，五国大楼已购污无人机拦截器，哈瓦那再陷大停电，古巴能源要崩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号中共两会正在召开，北京市区安保空前严格，从长安街至人民大会堂沿线每个路口设临时警察岗，游客需要刷身份证、开包检查、随身物品、电子设备逐一检查。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神经质安保反映了中共对国内外政治风险的高度敏感。马斯克突然就中共和台湾问题做了回应，引发外界关注。当日中共总理李强在两会上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等，但是连续3年未提和平统一或武统台湾，并宣布2026年国防预算增至 1.91 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 7%，用于提升军人工资、军事训练、环台演习等。此举引发邻国关注，台湾以增加军费应对，菲律宾允许更多美军进入基地，日本亦批准创纪录国防预算。之前美国活捉马杜罗后，中共在台海附近的军事演习大幅下降，而击毙哈梅内伊后，5号台湾立委林俊宪指出，几乎日日来绕的共机已经连续消失5日了，不是因为石油短缺，而是伊朗局势变化得太迅速，中共被迫进入战略收缩，全面调整与美国对抗的布局，连带在台海施压的手段亦需要重新评估。美国接下来要集中力量照顾那个制造世界不安全的最大根源了。另据金融时报指出，以色列情报机构多年来秘密渗透德克兰的城市监控系统，几乎所有道路摄像头的画面都被传回以色列服务器，成为行动实施的重要情报来源之一。据悉，伊朗境内大部监控设施由海康威视、大华技术等厂商提供和维护，正是这些中国产的监控设备助力以色列锁定了哈梅内伊的具体位置。当日美国亿万富翁、知名投资人查马斯表示，中共刚刚宣布了 4.5% 至 5% 的官员增长目标，这个是中国30年来最低的增速。随着委内瑞拉和伊朗在能源供应方面被排除在外，中共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这样使得未来几年中国的决策将受到诸多限制，尤其是在对台政策方面。科技精英贝夫指出，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行动的原因。马斯克罕见表示，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事情发生。贝夫回应道，懂的都懂。中共外长王毅3号与以色列外长通话时说，武力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军事实力的真正价值不在战场，而在于预防战争。这番所谓劝世金句迅速引发网友们嘲讽， 纷纷留言道：蓝白快嚟睇，你哋嘅大哥都话军事实力系为咗预防战争，唔系有人话买军备就系想打仗咩？恶人先告状嘅典型例子。北京官方数据显示，呢次两会缺席113人，人大与政协减少人数，尤其是军方代表的缺席，是习近平任内除疫情年份外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外界注意到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仍未现身，同日公布的主席团名单中，他亦未按惯例出现在名单内，成为近期中共官场落马的何卫东、张又侠等14人中唯一去向不明的高层官员。马兴瑞曾被视为习近平及彭丽媛阵营的重要人物，因此其动向格外受到关注。另外，按惯例，统战部部长通常会接替前任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现任统战部部长李干杰既不是政协委员，亦未进入政协领导层。观察人士认为，或显示中共统战系统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正在发生调整，亦反映出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格局仍在持续变化。政协主席团人数亦比去年减少9人。企业家胡力任近日披露，他从中共中组部人事处获悉，在两会前一两个月内，当局已经抓捕超过500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该讲法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是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持续的反腐行为正不断波及人大与政协系统。两会期间，一辆轿车试图强行带走访民，北京民众纷纷出面拍摄并阻止非法行为。网友们认为团结的力量让违法者心虚，北京人比全国树立了榜样。与此同时，解放军报突然刊登食了诛心失去人心评论文章，被外界视为向习近平献礼的评论文章。文章强调执政者应以民心为本，警示权力者若果只顾自身利益而忽视民意，最终可能失去人心。相关内容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有评论指出，在中共军方背景的平台媒体发布会被赋予更多政治含义。跟着是广告时间。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有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看看啦。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3月4号发布了2026年度报告，其中指出中共过去一年持续严重侵害宗教自由，包括打压法轮功。报告建议美国政府继续将中国列为状况最恶劣的特别关注国之一，同时对参与宗教迫害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维基哈切勒说，根据2025年的情况，我们建议将18个国家列入2025年的特别关注国名单，这些国家包括缅甸、中国、古巴、厄立特里亚、伊朗等等。3月4号下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了2026年度报告，其中指出中共当局在过去一年继续系统性、持续性和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建议美国政府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报告指出，中共当局试图通过一系列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对宗教实施全面控制，当局持续推行国家强制性的宗教中国化政策，目的是将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融入宗教生活的各方面。报告还提到，法轮功修炼者仍然面临非法拘留和虐待等打压。据报道，去年八月，当局强迫一名87岁的法轮功学员开始服刑，刑期为三年半。另外，2025年有多位年长的法轮功学员在狱中去世。另外，当局继续在海外对宗教活动人士和批评者进行跨国镇压，包括监控、威胁以及对中国境内亲属施压等行为。针对中国状况，报告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继续利用全国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工具，对参与宗教迫害的中共官员实施定向制裁，包括签证限制和资产冻结，以及加强保护在海外遭到威胁的宗教活动人士。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瑞秋拉瑟说，政府还可以广泛执行国务院的政策，对侵犯宗教自由的外国政府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包括将这类限制扩大到他们的直系亲属。这样如何？尽管这些官员的行为令人发指，但很多这样的官员仍然来美国度假或送子女来美国留学，我们不应该继续给予他们这些特权。当他们继续在其本国压制人民的基本宗教自由时，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哈茨勒表示，美国政府必须继续在海外推动宗教自由，为那些面临宗教迫害的人们带来改变。副主席马哈茂德亦敦促美国国务院尽快发布已被延迟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并对侵犯这项基本自由的国家和实体进行认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美国国会在1998年设立的跨党派独立机构，其年度报告通常对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最近接受专访，谈到自己去年11月在国际峰会上首次与习近平正式对谈的情况。他说，会面一开始，习近平就连续讲了大概10分钟，内容几乎都是在讲沟通方式，一是希望加拿大在有意见时话讲清楚，不要搞模糊信号，二是强调不要在公开场合教训他，有问题可以私下谈，不要当着媒体或联合记者会点名批评中共国。卡尼转述自己当时心入面想法就是，可以，但你亦不要期待我在国内完全不讲话。他强调加拿大是民主国家，有国会质询和媒体监督，有些对中共人权、安全、经贸的批评不可能全部关在房间里面讲完，等于委员拒绝了北京只准关起门来谈的期待。这个已经不是习第一次提出这种要求，在2022年 G20 巴厘岛峰会上，当时习对杜鲁多讲的一段话被镜头拍到。习近平当时说，我们谈的内容都被报纸登出来了，这个不合适。那段视像后来在全球疯传，标题是习当场训斥杜鲁多，两个人最后握手时气氛亦好僵。事件起因被指是之前杜鲁多和习会面后，对媒体透露双方谈到中共干预加拿大选举的问题。人权观察和多位中国研究学者曾批评，北京最擅长的就是一边要求各国不要在公开场合羞辱中国，一边在国内持续加码监控封锁信息，被真正受害者完全无法发声。中共口中的人权对话往往变成拖延战术，只要谈判仲在进行，国际制裁与谴责就会被搁置，人权压力就会被消耗了。另外5号卡尼访问澳洲，这个是近20年来加拿大总理首次对澳进行双边访问。卡尼在坎培拉向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 表态话，加拿大正在建构密集的地缘连结，以应对后规划时代的各种冲击。卡尼公开呼吁各国不要再幻想在大国博弈中左右逢源。当前全球规则崩溃，中等强国若果不加速结盟自保，恐将沦为这场巨变下的牺牲品。加澳两国将扩大在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及国防技术所需关键矿产上的投资与供应链合作。澳大利亚亦将加入加拿大主导的关键矿产联盟，包括澳洲加入七国集团的矿产联盟，另外还包括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泽连斯基5号表示，乌克兰团队正在与美国及多个中东伙伴合作，协助对抗伊朗无人机威胁。乌方可以提供相关设备与专家，但前提是不影响本国防御能力，同时亦希望透过合作加强与盟友的战略关系。英国金融时报5号报道，美国五角大楼正与乌克兰洽谈，考虑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拦截器，以对抗伊朗在波斯湾地区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一位乌克兰官员表示，明显感受到对乌克兰无人机拦截器的兴趣激增。乌官员与国防工业代表透露，五角大楼与波斯湾国家正积极检视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对抗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的经验，几乎在这个过程中开发了多种低成本拦截技术。彭博社5号指出，在这一轮波斯湾冲突中，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攻击方式正明显从以导弹为主转变成大量廉价无人机加少量导弹的组合。原因之一是美伊空袭已重创伊朗多处导弹基地与发射阵地，导致可用导弹发射量大幅下滑，伊朗只好改以成本较低、产量较大的自卫式无人机来续命。更关键的是，伊朗企图打不对称消耗战，消耗对方上百万美元的爱国者等防空导弹拦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哈梅内伊遭斩首后，在2月28号接受 NBC 采访时说，伊朗希望和中俄保持密切联系，寻找任何能够公平、合理且体面结束这场战争的方案，被指是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了，开始向中俄求助。同时，川普在谈到俄乌战争时表示，目前泽连斯基在谈判桌上的筹码比起之前已经明显减少，他认为战场局势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几乎在未来的谈判空间逐渐缩小。川普指出，普京其实一直在观察谈判时机，而俄方而家可能更愿意讨论某种形式的停战。普京是准备好谈交易的，但是乌克兰方面对达成协议的态度仍比较犹豫。而家美俄乌三方会谈，由于中东局势升级与多方分歧，原定3月初举行的谈判一度被讨论延期，地点可能改在土耳其或瑞士等国。另外，3月5号，俄罗斯总统府黑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目前爆发的伊朗冲突不是俄罗斯的战争，并强调这场中东战事与俄乌战争性质完全不同。外界分析，这番表达显示莫斯科不希望被卷入中东战场，亦在刻意将俄乌战争与伊朗局势切割，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表态一方面是在降低外界对俄军会扩大战线的猜测，另一方面是在为自己保留外交谈判空间，可能是暗示俄罗斯不会同美国对着干。目前来看，随着俄乌战争进入长期消耗阶段，各方对谈判解决冲突的讨论正在逐渐增加。泽连斯基说，我们亲身知道战争拖长会有几血腥，所以希望伊朗冲突只是一场短暂危机，而不是另一场四年打不完的战争。3月4号，古巴首都哈瓦那再次爆发大规模停电。这次停电的导火线是古巴最重要的发电厂之一 安东尼奥吉特拉斯火力电厂突发故障，导致几百万人陷入黑暗。技术负责人说，修复工作至少需要72小时。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过去一年，古巴全国性大停电已经发生过至少5次。对普通民众来说，每日停电长达20个钟头，早就成了日常。街上红灯不着，商店铁门拉下，冰箱入边的食物不断腐坏，整个社会在黑暗中勉强维持运转。古巴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根本原因是石油断供。今年一月，美国攞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切断了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输送。委国原本是古巴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同时，川普亦表示，任何继续向古巴买油的国家都会被加征关税。在这种压力下，墨西哥亦暂停了石油运输，令古巴的能源缺口雪上加霜。估计古巴的石油储量当时只剩下15到20日的用量，发电靠的是石油，停电就是断油的直接结果。川普之前对记者说，古巴政府正在与我们对话，他们陷入很大的麻烦，他们现在没有钱，几乎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正在跟我们谈，或者我们会对古巴进行友善的接管。目前俄罗斯表示愿意继续向古巴供油，但能否填补缺口目前仍不明朗。古巴总理克鲁斯表示，相信当局能够尽快克服困难，但在同一日，美国大使馆向在古巴的美国公民发出安全警告，指出古巴电网几乎每日都在崩溃，提醒大家备好燃料和饮水。古巴民众抱怨说，又来了，我们又在倒退。有华人网友说，共产主义的必然结果从委内瑞拉到古巴，剧本一模一样。古巴倒退的速度比预期仲快，看中共仲敢不敢继续鼓吹这套制度。还有人拿古巴和北韩比，一个日日停电，一个根本不知道停电是什么，因为从来未有过电。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伊朗30个警察局40分钟全部被摧毁，英乌参战，马斯克最终目标是中共。国安震撼，菲律宾破获中共间谍网，公务员被捕认罪。又反穿公衣了，卡尼反转立场如风向球引批评。已覆盖超过150个国家，星链爆炸式扩张。美国土安全部迎新领袖，诺姆转任美国之盾特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3月6号。伊朗战事进展迅速，目前美国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全球五大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都被美国控制。5号，川普总统表示，古巴政权亦都即将倒台。有分析认为，美国已经对中共形成全面军事和经济封锁。随着委内瑞拉、伊朗、古巴等盟友相继覆灭和即将倒台，中共制衡美国的力量消失了，能源命脉断了，而史诗怒火行动成了中共的一场噩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3月5号至少有30个属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警察局在40分钟内遭到以色列和美国的轰炸。当日 X 平台流传多张阿拉伯语短信截图，疑似针对伊朗人民动员部队，内容警告称，你们的武器在我们的空袭面前毫无价值， 你们正为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送命，你们的指挥官出卖了你们。川普总统在3月4号当日暗示阿里哈梅内伊的潜在继任者都将遭到击毙，伊朗的疯狂亦都激怒了其他国家。伊朗外交部在5号威胁说，如果欧盟保持沉默，迟早会付出代价。英国首相斯纪贤回应说，本来不想打，伊朗逼我改变了主意。报道称英国向卡达派遣4架台风喷气式飞机。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真主党正将黎巴嫩拖入战争来实施叛国。他宣布伊朗公民不再被允许免签证入境。他决定禁止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在黎巴嫩活动，违者必诛，此令立即生效。另外，海事部门礼拜四表示，由于伊朗战争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和海湾列为战时行动区，美国为海湾各国统一向乌克兰订购无人机拦截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具体支援请求，我已经下令提供必要装备，并派遣乌克兰专家驻守，以确保所需的安全防护。美国总统川普3月5号接受 Political 采访时淡化伊朗战争忧虑，称美国将参与挑选伊朗下一任领导人，并表示古巴政权即将倒台。他还证实，在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被活捉后，美国正同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接触，卢比奥负责沟通。颇有戏剧性的是，川普当日接见了迈阿密球队，宣布古巴政权即将垮台。球星梅西罕见认真聆听，有网友调侃这个是超现实的时刻。梅西现任老板是古巴裔反共反卡斯特罗的迈阿密国际老板。川普总统当日还收到了被誉为史上最佳足球运动员梅西的亲笔签名的足球。加拿大裔美国投资人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3月4号在 X 平台表示，中国经济的增长下跌到 4.5% 至 5%， 是30年最低。随着委内瑞拉和伊朗在能源供应中出局，中共未来几年的决策空间受限，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马斯克就意味深长回复了一句，搭这个台就是为了即将到来的那场戏。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意思是暗指这些举措为日后针对中共石油资源、盟友关系和经济压力应对潜在的地缘博弈，亦即是说舞台已经搭建好了，好戏就在后头。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缺席人数过百，是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除了疫情期间2022年外，最多的一次。3月5号开幕式共2765名代表出席，实际人数应该是2878人，有113名代表，约 4% 的人缺席。外界认为这个凸显中共官员清洗范围扩大，人大系统出现了大动荡迹象。著名政治学者前赵紫阳智囊吴国光接受采访时推测，中国未必按亨廷顿的四阶段剧本发展。他认为互联网时代改变了社会连接方式，去中心化网络、弹性结构和自发协作可能形成新的组织形态。中国变革可能自发产生，而不是完全依赖自上而下的改革。换言之，未来或者是将出现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分析认为，伊朗报复虽然为惩罚性华盛顿设计，但地理和经济因素令损害最终落在中共身上。瞄准海湾国家的伊朗导弹威胁了中共公司在该地投资的数十亿美元石油和港口设施。总之，伊朗的每一步行动最终都会成为中共的损失。随着事态的发展，如果伊朗和古巴专制政权倒台，接着下来是不是轮到中共呢？ 这个一直是很多人关心的。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保气十八味，还有七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来看下啦。菲律宾当局近日破获一宗涉及中共情报部门的重大间谍案，多名菲律宾公务员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已落网并认罪。此案被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形容为严重的国家安全事件。根据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3月4号发表的官方声明，涉案人员全部是菲律宾公民，目前都承认了参与中共间谍活动，正积极配合政府调查。此案被曝光来自数码媒体 Rappler 的独家调查报告，揭露一个由中国籍人士主导的间谍招募网络，这些中国籍招募者以高薪咨询工作为诱利，锁定任职在国防部、海岸警卫队以及官方等敏感部门的年轻公务员。起初涉案人员只是需要根据公开来源提供分析报告，逐渐被要挟或诱导泄露涉及国家和安全机构的敏感文件和情报，严重威胁国家安全。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助理主任苗仁社在声明中表示，政府的安全机构保持高度警惕，反间谍行动取得成功，相关保障措施已经落实并且有效运作。他同时呼吁国会优先通过更新反间谍法，制定针对外国恶意影响和干涉的专门法案，以强化国家防护能力。此案并非个别事件，过去一年菲律宾多次查获中共相关间谍活动，例如2025年的1月当局逮捕了中国籍测绘专家邓元清和他的非籍同党，指控他从事非法情报搜集，同年还有多名中国公民因类似罪行落网。中共外交部在3月5号否认相关指控，称案件情况不清楚，没有确实证据。菲律宾官方坚称证据充分，这次行动已经有效瓦解间谍网络。分析人士指出，此案反映出中共情报部门惯用以华侨或华人为桥梁、经济诱因加要挟的渗透模式，针对南海前线国家进行情报搜集。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他的国防和海岸警卫情报对区域局势至关重要，一旦外泄将直接影响联盟防御形势。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上任短短几个月，他的政策立场急转弯转变，已经引发广泛争议。加拿大国民邮报在3月5号刊登一篇意见文章，标题为卡尼最令人震惊的政策转态，直指卡尼的立场反转之频繁和幅度之大，在加拿大政坛堪称罕见。文章作者认为，虽然政客改变立场司空见惯，但卡尼的转变不单止毫无掩饰，而且缺乏充分解释，尤其在外交等领域的 U 型转弯令人为之侧目。文章列举三大领域作为例证，首先是在对美关系和伊朗冲突上。据报道，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发动空袭，击毙伊朗最高领袖哈门内伊等高层领导。事件发生后，卡尼最初在星期六发表声明， 称加拿大支持美国采取措施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并阻止他的政权进一步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不过只是在三日后，他态度骤变，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未经联合国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盟友协商即采取非法行动，并呼吁快速降温和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随后在澳洲记者会上，他又表示不可以绝对排除加拿大参与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这种短短数日内从支持到谴责再到暧昧保留的转变，被批评为典型的机会主义表现。 X 网友指出，美国理所当然担心好像加拿大这样的世界经济论坛成员国可能会泄露军事行动资讯，即使中共曾经支持普京对乌克兰长达四年的入侵，卡尼仍然宣称中共是他的战略安全伙伴。正因为这样，在美以联合打击伊朗之后，川普和卡尼数日内甚至没有通话。在2025年的联邦选举期间，卡尼在领导人辩论里面将中共视为加拿大最大安全威胁，直言我认为加拿大最大的安全威胁是中共。不过上任后2026年的1月，他访问北京和习近平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公开赞扬习的领导力以及我们的关系在近几个月快速进展，前后立场180度逆转，引发外界质疑他的原则性。多位 X 用户评论文章认为卡尼立场如风向球。报道分析认为，卡尼是一位毫无掩饰的转态专家，他的政策翻转不单止频率高，而且多发生在短短一年内。作者虽然未直接预测后果，但暗示这种风格可能削弱加拿大在国际上的可信度，并在国内加剧政治分裂。Starlink 卫星网络正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最新数据显示，它的服务已经覆盖150多个国家，用户数突破千万大关。星链不单止连接偏远地区、灾区和战乱地带，还透过 Direct to Cell 技术直接让手机在无地面基地台接收卫星信号，和全球多家电信业者合作，已扩大到32个国家以上，涵盖17亿人口。近期 X 平台上多则贴文显示，星链用户已经超过1000万，服务范围达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一则报道强调，星链在短短一年内新增了50个国家，成长速度令人震惊。这种爆炸性扩张正重塑全球互联网版图。传统电信业者仰赖地面光纤、海底电缆和基地台建设，成本高昂，而且难以触及偏乡山区、海洋和开发中国家。星链就以低成本卫星群方式绕过这些障碍，直接从太空提供服务。它不单只是提供上网，更在度重划全球通讯版图，确实吞食了传统互联网的庞大蛋糕。很多国家已经将星链视为数码基建补充，还与当地电信巨头合作。例如德国电信宣布2028年起与星链联手消除欧洲最后的白点区域，英国的 O2 等业者亦都启用了 Direct to Cell 服务，令用户在无信号区维持通讯。川普总统正式宣布撤换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提名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克韦恩穆林接任国土安全部长一职，新任命将在3月31号生效。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表示，我很高兴宣布来自伟大奥克拉荷马州备受尊敬的美国参议员马克韦恩穆林将成为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自2026年3月31号起生效。现任部长克里斯蒂诺姆服务出色， 在边境等方面取得众多惊人成果，他将转任美洲之盾特使，这个是我们在西半球的新安全倡议，将会在礼拜六佛州多拉尔正式宣布。我感谢克里斯蒂在国土安全部的服务，穆林是前不败职业 MMA 拳手，曾经在众议院服务十年，参议院三年，是参议院中唯一的原住民议员。他强调穆林以人相处融洽，具备推进美国优先议程所需的智慧和勇气，将致力于严守边境，阻止非法移民犯罪，并让美国再次安全。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刚刚立即表示支持确认穆林为国土安全部部长，只需要简单多数票即可。而费特曼已经跨过党派界限，尽管穆林虽经参议院正式确认，但根据联邦法律，在提名待决期间，他可以先担任代理部长。另外有报道提及，川普政府 FCC 正严厉打击外国诈骗呼叫中心，这些中心每日向美国人发送垃圾邮件并进行抢劫，但这些和国土安全部长职务变动没有直接关系，仅是为川普政府整体美国优先执法的一部分。一些主要媒体曾经报道诺姆被开除，但川普及支持者强调这些是升迁和任务转移，而非惩罚。穆林作为原住民参议员的背景，被视为对部落社区的有力代表。这次人事调整是川普第二任期内首位内阁级官员更迭，反映政府持续强化边境和区域安全优先。这位原住民参议员穆林曾经在3月3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为川普总统退出核协议辩护，他对民主党议员说，这个的确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项协议最初允许伊朗将有浓缩度足以制造核武的浓度。至于各位参议员，总统需要重新授权，我不记得他在2016年奥巴马总统向叙利亚、巴基斯坦、利比亚等地投落26000枚炸弹时讲过什么。那我想问，叙利亚对美国构成了什么威胁？最后我想问，伊朗对我们构成了什么威胁？难道有人怀疑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不会将它运送到美国？总统对一个从1979年以来就一直高叫美国去死的对手采取积极的行动，难道有人会否认？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美军罕见向泽连斯基求助，乌克兰出黄牌打爆伊朗，伊朗安全部队反了，秘密地下导弹库遭炸毁，伊朗发癫惹怒亚塞拜疆，欧洲中东联军集结，美军首次出示激光武器，王毅急电七国派特使访问中东求饶，美国记者揭露内情。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是3月6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观众，记得按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我们的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宣布，美伊联军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了行动的第一阶段，成功取得伊朗领空的制空权。第二阶段战斗即将展开。在今日3月5号，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过去的72小时，美军对伊朗境内深处大约200个目标实行打击。他指出，美军 B-2 隐形轰炸机今日抌了数十枚的2000磅的钻地炸弹，专门攻击深埋在地下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美军同时打击了伊朗相当于太空司令部的机构，并已经摧毁超过30艘的船只，还击中了伊朗一艘无人机航空母舰。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彻底地摧毁伊朗的导弹发射和制造能力。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伊朗的地下导弹城正成为美军攻击的关键目标。伊朗花费几十年建造地下掩护体，就是为了保护政权庞大的导弹库，而导弹是伊朗政权的最后一个毒牙。分析人士指出，德克兰剩余几千枚中短程导弹，很可能仍然有大部分储存在地下基地，而这些基地的位置多数只有美以军方能够掌握。伊朗目前虽然有无人机和零星导弹推行反击，但是仍然可能保留威力最大、射程最远的导弹，作为在政权危机的时候的最后杀手锏。因此，一旦伊朗的地下导弹库被拔除，伊朗就会变成大型的加沙，只要稍有不服从，美国和以色列就能够随时进入，将它轰炸到天翻地覆。纽约邮报在今日报道，美伊行动中首次部署了激光武器，美国海军在伊朗海岸附近的一艘驱逐舰上使用了克利俄斯系统，以能量光速击落伊朗无人机。这一套技术结合卫星侦察、网络干扰和激光摧毁，令到美伊能够在不派遣地面部队的情况之下，以最小的损失摧毁了2000个目标。不过在3月3号的国会闭门会议简报之中，克格塞斯亦都承认伊朗的沙克德无人机对美军造成重大挑战。无人机是低飞、低速飞行，令到美军防空系统没办法全面拦截。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每一枚的爱国者拦截导弹成本是400万美元，每一枚的萨德拦截导弹成本是1000万美元。保守估计，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整个海湾地区在拦截导弹上的支出已经达到几十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以色列和中东国家正在用几十亿美元来击落价值3万美元的伊朗无人机，等于是用大炮来打蚊，非常吃亏，而且拦截导弹的库存亦都会快速减少，各国急切地需要低成本的防御方案。令人意外的是，能够制服伊朗无人机的王牌竟然在乌克兰手上。在今日，泽连斯基宣布，美国和多个中东国家已经请求乌克兰提供拦截沙克德无人机的技术和经验，他亦都已经同意了。泽连斯基表示，他这几日亦都和卡塔尔、阿联酋、约旦等国家会谈，并且同欧洲伙伴协调，但是前提是不能够削弱乌克兰自己的防御，同时亦都要提升乌克兰的外交影响力。他透露，五角大楼和部分波斯湾国家正考虑采购乌克兰研发的反无人机系统，而乌克兰准备用这个来交换外国者导弹，因为中东国家拥有外国者，而乌克兰正在面临导弹短缺，这个是一笔合乎逻辑的交易。今日新一轮的袭击直卷德克兰，全城多处发生爆炸。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虽然伊朗政权努力协调部队，以军仍然成功攻击了伊朗革命卫队总部指挥中心、巴斯基指挥中心以及和内部安全行动相关的设施。此外，美军空袭击中位于布什尔的伊朗陆军秘密弹药库。随着美以对重要的安全机构的猛烈攻击，伊朗政权内部沟通出现严重问题。以色列情报显示，伊朗安全部队内部裂痕开始浮现，士兵、警察和革命卫队成员开始拒绝报到或者是缺席，甚至到有伊朗士兵传出信息说，现在秩序全无，一片混乱，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做法做，这个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所讲的权力分散不谋而合。 经济学人亦都报道出现了人员流失的迹象，同时伊朗政权内部好似出现了内讧。负责选举最高精神领袖的专家会议成员反对哈梅内伊的仔接班，认为这个是搞世袭。至少八名专家会议成员抵制即将召开的紧急会议，抗议革命卫队施压，要求扶持穆杰塔巴上台。军方亦都公开不给面革命卫队。伊朗正规军高层透过电视台表示，伊朗并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仍然会依照国际规则处理船只通行。但是这个和革命卫队的强硬立场形成鲜明对比。革命卫队高级顾问贾巴里已经明确地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另外一场复活大戏亦都在伊朗上演。3月4号下午，外界已经证实丧生的前总统内贾德竟然在德克兰烈士陵园高调现身。内贾德和哈梅内伊多年不合，被边缘化，他呼吁举行自由选举。这些迹象都显示伊朗政权整个体系正在崩塌。在今日，川普总统表示他必须参与伊朗下一任领导人的任命，并强调哈梅内伊的仔接班绝不可以接受。川普敦促全球各地的伊朗外交官申请庇护，协助塑造全新的伊朗。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总统已经同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领袖通话，讨论如果库尔德武装向伊朗西部发动攻击，美国是否会提供空中支援。伊拉克消息人士亦都说，美以外国军队近日在纳杰夫沙漠进行直升机空投，使用4-7架直升机，可能是部署监视设备或者是支援反伊朗组织。专家认为这个可能是美以特种部队准备作战的迹象。美国向乌克兰求援，你觉得是对之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有没有帮助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中医认为慢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都往往是整体血气不够，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你，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分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可以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你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嘅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嘅虚空，两样一齐配搭，直达健康嘅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嘅补气十八味，仲有7折优惠。联络我哋已经放喺影片下面，有兴趣嘅朋友，你快啲睇下啦！中共外交部喺今日宣布，将会派特使访问中东，而呢个引起咗国际嘅关注。呢个时候，中共急于去中东做咩呢？有分析认为，川普正在逼中共下一盘稀土战嘅大棋。中共外交部毛宁在今日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外长王毅昨日已经分别同俄罗斯、伊朗、阿曼、法国、以色列、沙地、阿联酋等国的外长通电话，就伊朗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决定派出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在近期访问中东，但是没有讲具体的行程。而中共为什么行这一步呢？美国调查记者施伟泽日前在霍士新闻节目中讲了一句极具杀伤力的说话。他说，伊朗使用的每一个导弹上都有中共的指纹。他说，从固体燃料推进剂、引擎组件到碳纤维复合材料、精密导引组件，再到技术培训和工程支持，伊朗导弹工业背后大量关键技术都是来自中共。而伊朗原本计划的是2027年储备5000枚的导弹，2030年突破10000枚作为区域威慑库。不过更加重要的还是石油问题，伊朗和委内瑞拉是中共长期依赖的两大折扣石油来源，中共用了伊朗 95% 的石油出口，两国加起来占了中国石油入口的 17%， 而且是用人民币结算，是北京推进去美元化的重要试炼场。而 以彭博社经济研究的最新报告说，如果伊朗垮了台，完全断油，这样全球油价会上升 20%。 日前美国财长贝森特亦都提到，波斯湾石油断供对中共将会造成巨大冲击，中国超过 50% 的能源来自这个地区。报道说，中国全年入口伊朗的5.5亿桶油，还有14亿桶来自其他五个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而中东油路没有了，石油资产没有了，中共石油能源就会垮。彭博社在昨日的报道说，北京已经私下向伊朗施压，要求不要针对油轮和液态天然气船攻击，保障中国的入口。但是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打垮伊朗的海军，目的是彻底斩断伊朗对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目前已经击沉了20艘大型军舰以及1艘潜艇。未来美国如果再控制中东石油的通路，就等于是链住中共条颈。根据霍士新闻报道，美国海军基本上很快就会拿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在之前，美国已经控制了世界上最重要的4个航运咽喉要道，这样对独裁中国将会是噩梦。根据时评人蓝述在时政春秋节目中说，中共的能源储备最多不到4个月，很快川普就可以用石油来做筹码来对抗中共的稀土。这个将会体会在跟着下来的川集会上，哪个手上牌最多。另外，中共在石油交易中去美元化就更加没可能。伊朗在报复行动中因为没有差别乱打击，袭击多个欧洲国家甚至到盟友，已经触怒中东、北约、欧洲国家。目前欧洲多国正准备联手中东围攻伊朗。在3月5日，阿塞拜疆被2架伊朗无人机袭击，导致阿塞拜疆国际机场客运大楼被炸。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随即发表电视讲话，怒斥伊朗袭击是极端主义行径和无耻的挑衅，并指示国防部准备报复性措施。值得关注的是，阿里耶夫自己说，他自己昨日第一时间亲自去伊朗大使馆进行吊唁，慰问伊朗的首长，而其他国家元首都没有这样做。他谴责伊朗是无耻之徒，最终会后悔。而外界不排除伊朗军队内部的反对派故意这样做，正讲明伊朗内部失控。另外，根据报道，伊朗在4日晚上向土耳其的美国空军恩吉尔里克基地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而土耳其亦都愤怒地强烈谴责针对两国的袭击，并表示会采取一切措施作出回应。而一直是中立的卡塔尔亦都在拦截了13枚导弹和4架无人机的攻击之后，罕见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沙地外交部今日亦都发声明，代表阿拉伯集团痛斥伊朗针对中东等国的主权侵犯。而欧洲国家首次被攻击，恐怕会触发北约防御体系。北约秘书长吕特指出，北约正在密切关注中东的局势发展，而北约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除此之外，西班牙改口表示将会派遣它最先进的护卫舰和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希腊的海军舰一起提供防空支援。意大利国防部长亦都表示，将会在中东部署一支多域部队，配备防空系统以应付威胁，并将和西班牙和法国一起向塞浦路斯提供援助。而法国今日允许美国使用它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对伊朗作战。而由于国际油价价格大涨，马克龙希望美军尽快搞定伊朗。另外，澳洲总理亦都表示，他们的军事力量和6个危机应变小组已经部署到中东。英国首相斯基彦今日再次宣布，将会增派4架台风战斗机加入英国在卡塔尔飞行的中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